Önce çamur sorularını yemeyeceğim. Onlar falan bir şey bulunan geldi. Bakır torgum santo şırmı. Tumba turca çanla kişom sar. Ne çanır var sen yiyeceğim. Kıvdan cavar tüki yiyeceğim. Dayalar. Yine ben zor cavla sorandı. Bu konca topa bu arışın cüyürlü. Ve doha içe rungan için. Daca havuşun şuşan da bu dişin.学习前行当中呢，就是正在讲那个这个三种根本库，今天就开始讲那个就是辛苦里面的一部分呢。前面已经讲了，我们不光是所使用的一些事物，喝的茶，喝的茶。 这些呢都有一定的这个罪过，一定的罪过。但是在这里要明白的呢，并不是说那个，就让我们所作所为全部是不能行持啊，就不能喝茶，不能吃藏宝，不能吃这个米饭，什么都不能吃，就是真正的修行人必须要当这个恶色，就是必须要恶色，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以前那个。 藏地的大德就是像那个曹州长主等等，就是他们也讲过很多那个清净事物的一些这个功德啊，就是在这里呢主要强调那个我们要知道，就其实我们就没有发觉的一些事物的背后呢，造作许多恶业啊，否则的话呢。 当然，这个自古以来的这些历史大德们、历史当中的大德们呢，对清净的事物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赞叹啊。就是包括那个阿底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呢，他的对这个茶叶啊，就是茶叶的这个赞叹特别多啊。就是他说呢，这个喝茶呢，就是对这个身体啊。 就是很有这个帮助，然后呢就是甚至清心，迁除一些那个疲劳，迁除睡眠，还有呢就是升起那种这个善念的心啊，就升起善心，尤其是这个汉地买来的那个藏地的茶叶啊，他说呢跟这个天人的甘露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天天这个喝茶，就是这个先行呢，就是供养这个三宝。后来，据有些历史记载呢，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啊，就是将这个藏地的很多的这个茶呢，就是寄给就是他这个印度的一些，就是高僧啊，或者是其他人啊，就是寄给印度啊，当这个最殊胜最好的这个礼物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有些这个大德的这个宣说那个。 茶，包括我们汉传佛教当中啊，现在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茶跟那个禅宗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很多茶文化，就是禅文化，就讲的特别多。那么这些里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生活的必要。当然在这个背后呢，有一些这个过患啊，就确实前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在。 种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杀害一些这个虫类啊，然后人们呢就是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是互相说一些妄语啊、欺骗呐、等等，就是有这些人。但实际上，我们作为这个享用者呢，其实并没有这个发心啊。比如说，我们呢就只是像喝茶，而没有像呢就是像那个杀虫。 然后按照这个佛经的推理，佛经的这个校正来讲的话呢，一个人呢，就是他像这个喝茶，就根本没有呢，就是像那个杀虫的这个意了。然后他行为当中也没有去杀虫，最后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这种明根这个斩断的这种行为呢，就是也没有参与的话呢，其实真正的这种杀生的罪过呢，就应该是没有的。 就是人和经典当中也是没有说是你做你一件事情的这个 间接呢，就是对杀害有些众生的所有的罪过呢，就是让你的香气当中就是染上了，并没有怎么说。只不过呢，就是的确是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当中呢，在这个不知不觉啊，就是也有许多这个造作的这个恶业。但是这个只要是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呢，没有任何罪业的，完全是清净的，这种这个生活呢，就是很难以这个享用。就很难以享用，记得以前那个宣传，这个什么那个宣化了，宣化上人啊，那个，他也是这个说过啊，就是他说过，说是我们一般凡夫人呢，就是不造恶业，包括我们筑路的时候菜色很多虫啊，就这个是很难免的，只有这个得生者阿罗汉。当那个生者的果位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诸卢也是泥地，这个大概是三公分左右，就是不出第二这个心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杀害这个宠物啊，就是这样这个说过，也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啊，就是人和事物都是就是不参照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罪业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清净事物呢，就是在哪里都是找不到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表面上呢，就是千万不能这个认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无所谓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这个关心，或者说就是在这个事物的相应过程当中呢，就是多做这个回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像今天我所享用的事物也好，衣服也好，或者是我跟那个所借助的任何一个众生，就是有缘的话呢，但愿他们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利益就我们早上以这个所有的行为，如果以菩提心来这个设置的话呢，那么当天你不管就是做任何信主助我的一切活动就全部都是与这个菩提道当中呢，就是有利益的、有功德的。所以这是作为这个行者来讲呢，就应该说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就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下面呢，也将那个就是。将那个我们平时就是当时按照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这个藏地的一些这个佛教文化或者是生活这个习惯的所谓的这个藏巴的这个事物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剖析再来说一说藏巴就是藏巴这个事物。其实藏巴呢，就是一般是那个清客，清客呢就是朝完了以后呢，就是再进行这个就冲磨就是然后这个磨成粉，就这样的一种这个事物，应该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藏地就是每家每户就是没有一个不适用的，就是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是自古以来就应该说是生存的最主要的这个事物就像汉地呢，就是很多地方的一些面食和这个米饭一样的，就是它是这个自古以来的事，就是不离开的。其实这个清客的话呢，它也是一般是它生长在那个海拔3200到3800之间的一种这个植物就酿食就除此之外，如果3200以下的话呢，就是它也不会这个生长的。然后过了这个3800以后的话呢，就是也不会生长。为什么我们学院呢，就是现在不能长那个青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3000，就在我看我们好像这里是3800吧，就是到坦城那里是刚好4000，就是然后在下面就是下去一点大概可能落入下去那地方呢，就是基本上过了以后就不长就按理来讲是在这里可能长的呢，就是不是很丰满不是很饱满。所以这个他这里呢，就是当然这个讲了很多这个藏巴就是在背后的就是很多的这种过患，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也可以了解就是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藏巴的这个赞叹就是也是非常多的。以前有一个这个江阿瓦格西就是他说是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就是不可缺少的唯一的殊胜事物呢，就是藏巴就是他是这样说过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呢，就是问那个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他说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让这个治疗就是百种疾病的唯一的灵丹妙药是什么？就是他说呢，就是这就是藏吧，就是啊，就是然后一般来讲那个一般就是有些。大的啊，就是他们这个占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使用藏巴啊藏巴的话呢，那么就是身体里面的很多这个风寒呢，就是可以这个去除的，然后呢就是智慧这个增长的，还有有些历史上呢，就是说那个所谓的藏巴呢，就是唯一的这个藏地啊，就是观音菩萨特意加持的这种这个事物，当他谁那个使用的话，那在相续当中能升起那个大悲心啊，就是升起这个大悲心，就是所以说呢，在藏地来讲呢，就是一般来讲啊。就从来都是没有说，就是因为，这个吃藏巴而中毒这个生病啊，或者是，就是任何一个病人呢，就是不能吃藏巴，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就是，到了这个怎么样再严重的话，那就是，其他任何食物都不能吃，就是有些食道癌，有些人，但是那个藏巴呢，就是它唯一的可以适用，所以，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古老的这个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包括这个现在的一些。专门在这方面做一定研究的一些专家的话，那他们都认为是藏巴呢，这个是应该就是对这个身体这个健康啊，就是这个宿命延长方面呢，就是有不同的一种功能啊，就是有不同的一种功能。他们最近那个有一些那个学者啊，就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100万人当中呢，就是让这个活到100岁的呢，就是大概是这个6.几啊，就是一般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在那个这个青藏高原和那个西藏这一边的话呢，就是百岁老人呢就是非常多的啊，就是百岁老人是非常多的。所以很多专家呢就是认为是因为他们就是吃了那个藏巴以后呢，就是所以说他们这个寿命就是很长的。就是最近呢，好像在去年，去年吧，就是去年呢，我当时看过很多资料，就是说是这个，对藏巴的这个赞叹呢，就是特别多啊，就是特别多，因此呢，我想，就是我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跟一些这个儒士啊，就是跟一些，就现在这个沿海一带的一些鱼类啊，就是这些食品相比较起来呢，的确是跟那个藏巴就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可以称为是这个亲近，亲近这个事物啊，就是亲近事物。但是在这里呢，当然就是为了我们这个特别的要描述，这个辛苦的这种道理啊，就是所以华智仁波切呢在这里，讲了就是藏巴的背后呢，就是其实也造了很多的这个业，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这个完全这个承认的。他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在最初啊开垦天地的期间，地上的所有的这些虫类呢，就是被活活的埋在这个地下的，然后地下的所有的这些昆虫呢，就是被翻到就是地面上来，就是这是的确在那个种地的时候耕耘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地上的一些这个虫类啊，就地上的一些这个小寒生的话呢，就全部都是就是被活活的就是埋在这个地下了，而地下的就是有些蚯蚓啊，就是一些其他虫类的话呢，就是全部放到这个上面来了。然后这个耕牛不论是坐到哪里，随之而来的乌鸦、这个鸟雀等等都会跟着后面不停地注视这些小虫物啊，就是一直是，这是看农民那个耕地的时候呢，经常也可以看到，就是外面很多飞禽呢，就是跟着就开始这个吃虫啊，就是这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的。然而当观看天地的时候呢，就穗里面的所有的寒生也是干涸而色的，而旱地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寒生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冲烈当这个汉神呢，也是使溺水而亡。到伯种个数个或者是这个冲魔当蛇，所杀的汉神呢，就是也不可计数。就是确实，作为这个农民的话，那就是在那个不管是伯种也好，数个也好，还有那个最后那个就是在这个庄稼，就是在整个这个数个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肯定有就是杀害很多。众生杀害很多众生，如果想到这些，我们吃脏粑就是如同吃，就是虫蝇粪末和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是，我以前也讲过，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事物的背后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罪业，完全是跟这个虫类和脏粑，就是脏粑以外和那个像那个蓝，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些大城市里面的，就是真正的一些那个小虫啊，就是真正的里面的一些小虫，就是因为是不是完全相同啊？就是当然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别。还那个措置人不切呢，就是他是这样说过，就是他说这个吃虫跟那个当然这个是化智人不切以前的，但可能以前也是当地有这种这个说法吧。他说跟吃虫跟那个吃脏粑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个吃了脏粑以后的话，那就是作为很多修行人呢，他就可以呢，就是身体这个健康啊，就是永远的是可以，就是或者是长久住世，就是他心慈虚度的这种善法，而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话呢，就是他身体里面呢，就是有这个两万多这个虫类啊，就是他们也是会这个健康，就是不会这个死去的。所以呢，就是虽然呢，我们在这个各种啊，或者是种农作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杀害一些众生，但杀害的这些众生呢，不管怎么样，到了这个冬天、秋天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冻死的，就是不会就是带在身上。所以我们没有特意就是杀的话，那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过失。当然是有一些这个小的过失呢，就是自然而然会有的。但这些过失呢，我们平时这个食用食物以后呢，就是应该想到，就是与这个有关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尼古德了，就是做一些这个回向，做一些回向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功德呢，就是远远就是超过过失。所以我们心慈善法的时候呢，就是看功德是哪个大，过失是哪个大。如果我们觉得是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吃脏粑也不行的，喝茶也不行的，吃素肉也不行的，什么都不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直等着这个饿死呢，就是那过失是更大的。释迦牟尼佛呢，就并没有就是在任何经典里面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你一定要等死啊，就是并没有这么说。只不过为什么是有些高僧大德呢，在这里面就是讲啊，这个原因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心慈善法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政治正念来摄持，否则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啊，就是你也会这个偿还，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财物啊。我看过以前的一些汉地的这个寺院当中啊，就是也有说是这个什么这个施主意里面大入这个须弥山呐，就大入须弥山，若不请这个。半道就是带什么这个皮毛带交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寄送，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跟刚才就是藏地有些高僧说的呢，应该说是这个不谋而合，就是施主的这些这个米也好，所供养的这些人和财物的话呢，我们应该呢就是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就是观想啊，就是回向，还有呢就是念经，就是做各种这个善事。就随时的，我们不能认为是啊，就所有的事物就无所谓的，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一点都不珍惜啊，就不能这样的。以前就是藏地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一样，就特别注意惜福啊，就特别注意呢，就是这个珍惜啊，就是珍惜一些这个事物。然后呢，就你就是应该就随时的这个回向啊。如果你随时没有回向，就事物积点的随便享用施主的一些财物的话呢，那么我积善当中所享用的呢，就是可能将来就是变成一些胖身啊，变成一些其他的这个怪物来这个用自己的这个切身啊，就身体来就是偿还，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因果观念上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通过这个学习啊，通过这个学习不同的这些观点呢，就是应该有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认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分析最究竟的秘密在哪里 之后呢就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也应该这个信持，也不能过于的啊，说是现在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我要这个不吃不喝啊，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都不行啊，就这样呢啊就没有必要。就是因此我们在这个信持善法的时候呢，高僧达德们的究竟的这个名义呢，就是应该要这个认真的去这个了解啊，就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动到就是真正的这个护菩萨的这个究竟名义。那么有人就是也可以这样这个认为啊，就是被这个三天三就三拜三天就是的这个酥油啊牛奶啊就是等等，应该是无有任何这个罪业清净的事物吧，就是可能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但华智仁波切呢就是也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维那巴这些道理这个说明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小羊羔和还有这个牛犊啊就是被这个杀害，然后呢就并没有杀的刚刚生下来的啊，就没有就是没有未被杀的那种刚刚生下来的，很难吃到一口甘甜的母乳。就其实他这里来讲，其实这个牛奶也好，或者酥油啊，就这些呢，应该说是完全没有罪业的话，那就是也是不是的啊，就是应该有一些罪业。主要是这些小牛犊呢，主人用这个绳子啊，将它们拴在这个桩子上。新组的时候，两个牛犊后互相粘在一起啊，就吃一口母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主人则从牛奶当中提取这个酥油啊，就是提取酥油。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认为是这个酥油啊、牛奶啊，就是什么这个奶酪啊，还有那个就是一些所谓就是这些清净的事物的话呢，其实它的背后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罪业。当然我刚才说这样的一样的，以前那个藏地的有些大德的话呢，也是对这个所有的一些这个功德啊，就是也是讲的这个特别多。就是但今天呢就是不讲这个所有的功德，因为最近所有卖的比较贵，就是所以说你们讲的太多了，你们去想卖就有没有钱的话，那就是有点伤心。本来他这里说是本来这个母亲身体的进化是孩子生命的这个源泉。牛奶呢就是被多族一合的牛犊处于不死不活的地步。这是可能大多数的现在这个寒地啊，就生长在寒地的一些道友呢，就是不一定特别清楚。有些这些道理呢就是当过这个牧民的人呢，就完全都是这个明白。就是其实在藏地啊，就是有些地方的话呢行为极其恶劣。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小牛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马上把它这个杀掉啊，就是杀掉，就是从此之后呢，就是你就可以就一夏天就取这个牛奶啊，就取牛奶，就是这种现象也有。还有一些地方的话呢虽然就是没有完全被杀掉，但是呢基本上的是这个母亲身上的这个乳汁啊，就根本就是喝不到一口啊，就喝不到一口。那这样的话呢，就像我们从人类的这个比喻来说明的话，那就是这也是这个很可怜的。但是在这样呢就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罪过，也有一定的罪过。但一般来讲呢，就是作为这个信仰因果的一些牧民来讲的话呢，他也是对这个主人呢就是也有这个乃至然后对这个小牛呢也不会这个损害的。其实有信仰的懂得因果的人呢，就是不管是做任何事情的话呢，他都可以就是掌握这个分寸的。就像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一些这个农夫的话呢，就是他以这个清净心呢，他从来都是不偷盗，不这个故意去这个杀害，但是他自己呢就是做自己的这个种庄稼的事情的话呢，这是这个可以成为呢就是无罪的一种事物啊。即使有一些罪业呢，你念一些心咒啊，念一些咒语来做这个回向呢，就完全可以清净的。那么牧民的生活呢，就是也可以从总体大体上呢，就是可以怎么就是讲，就是可以说没有这个大的这个罪过。但在这里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这个虽然呢，就是他这个提婆坚庄的母牛啊，就是因为主人日日的是出取他身上的这个牛奶，那么到了这个纯洁的时候啊， 就他们都是这个卧处爬也爬不起来，已经成了精疲力尽、奄奄一息啊。就是很多母牛都是因为它身上的这个牛奶就是吸的太多了，就是最到了这个春天呢、啊，就像现在这个时候啊，就这个时候是很多这个母牛和小牛呢，应该说是生活最这个贫困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个夏天的这个绿草呢，就是还没有长，就是在藏地来讲呢。然后那个冬天的这个青草呢，就是基本上都已经这个没有了，就是山上都是全部都光光的，就没有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来说是牦牛的这个金融危机呢，就是在这个春天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就是牛都是这个就比较瘦的，就是牛都就会这个饿死的，就是在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如果这个下大雪啊，就是一出现就是下大雪的话，那就是在地上的草就是根本就是看不到，就是像那个原来像青海啊、市区啊，就这一带的话，那往往都是在这个这个公历三月份左右的时候，那就是下大雪，就是在那个时候，就牦牛都是特别可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趁了这个奄奄一息的，然后大多数的这个牛犊啊，还有这个小羊羔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会饿死的。侥幸活下来的那些也是肝被体烂弱，四肢萎缩，哺乳艰难，濒临死亡，趁了就是说这个伯朝坤图一样啊，就伯朝坤图是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吧，就是专门炒那个青稞啊，就是可以用来的怎么说啊，就是有一个木棍，就是木棍上面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就困在一起啊，就是炒青稞的时候还得有没有，你们那个东北不是炒那个麦炒麦没有啊，就是在那个锅里面就是用一个就棍棒上面呢就是拴一有了吧，怎么说，就是这个好像有点像，但在这里要加一点东西，然后在那个锅里面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可能别人觉得是专精的市场那这样不行啊就意思是那个那个小牛啊，就是特别瘦，就是一看的是就是轻飘飘的，就是好像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个食者的，就很空虚的，就看起来是这样的。所以一般那个牧民呢，就是说是啊，这个小牛都可能今年春天会饿死的，就是看起来的是身体特别，就像是伯朝坤一样的，就是伯朝坤都一样的很瘦，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所以说这是那个他这里呢就是在藏地就是用的一些比喻吧。就是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心里啊，就不一定容易这个现出来。就以前我们在那个学一些课文，就是在学校里面学一些中学课本的时候呢，在因为那个时候的很多课程呢，就是含底的一些比喻，然后有些老师很费力的，就是给我们讲啊，就是尤其是有些韩语老师的话呢，他是汉族老师，他就把这个生活啊就讲得很有劲儿的，可是我们呢怎么样也是就是听不懂，就是他只有一个人在那儿表演，就是我们心里面好像一点影响的是这个显不出来，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因为就各个地方的一些那个传统啊习惯啊都不相同的，所以说有些我看这个应该有比较相同的，炒花生米怎么炒啊，公斋是你公斋是学院的一个名词，不能用啊，有没有那样好看见，好像在城市里面有些比较大的那个锅啊，就啊铁锹对，可能铁锹，如果，那铁锹一样的小牛的话不行。所以听说那个就是这个前戏呢，就以前那个格鲁派的一些那个歌戏讲的时候呢，里面的有些比喻也是比较难懂，就是他们都就怎么样也想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伯朝坤图呢，你们
应该做一个
啊。说什么？有啊。啊。
竹子做的小扫把。
啊。
怎么说啊？是有的小扫帚一样。
嗯，啊，扫把的话好像有点，也可以是吧？
嗯，可能我其实我以前那个抄琴谱我很厉害，我很会。嗯，
很小的时候的我都会。它是一般家里的一般日冲这个什么，这个大酥油啊，抄琴谱啊，还有那个，就是。就很多事情呢，一般那个牧民家里也就这些都会，我倒是做一个再给你们看一下。啊，有一块布和一块一个那个棍棒的话，就马上做出来，很快。好吧，下面，嗯，他这里大多数都这个饿死了啊，就是大多数的。就可以想，现在我们人为心腹的所有的事物啊，就包括口中吃的、身上穿的一切财物、食品、书用，都唯一是这个通过罪业才能这个获得的。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的确有时候呢，就无我不作，就是可以这么说啊。啊，就是如果真正的有一个，这个阿罗汉呐，或者说，就是生者啊，就是他观察的话呢，自己或者是间接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对罪业啊，就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以前讲过吧，就是在佛陀的这个天眼第一的阿罗汉呐，就是阿难女尊者。他呢，就是通过天眼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结果那个水里面呢，就是全部都是生命，就是不敢看了，不敢看，不敢喝了，不敢喝的时候呢，后来就是佛陀说，你不能就是太这个细微的去观察，太细微的去观察的话呢，那是这个不行的。所以韩帝也是说什么这个佛观一百岁，八万四千重啊，什么如不次次主。这个如是众生入，就是也有这样的吧，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念一些这个咒语啊什么这个瓦想巴拉门的一说，我们瓦想巴拉门的一说，就是他意思是念了这个咒语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过失。但其实这个佛经里面已经造就，这个佛陀就是说的很明显的。虽然我们不管是现在的一些科学仪器啊，所观察的这个细菌呢，就是在一百岁当中有可能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菌。当这个仪器呢根本没有发明的时候，其实这个佛陀的这些神者们呢早就知道是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自然这个。就是运动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众生，但是我们喝水呢，就是会不会有这个过失呢？就是佛陀已经这个说了，我们平时没有特意的故意如眼看见的就是东西啊，没有这个杀害的话呢，就是不会有这个过失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如眼看不见的，包括我们现在世界上呢，就实际上是有一个叫做是暗物质啊，暗物质的话呢，就是。就根本就是看不见的，发现不了的这个物质的话呢，在实际上是占这个90%多的。就是我们看见的什么星球啊、地球啊、月亮啊，还有包括我们肉眼看见的身体上这个有这个觉知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在整个无量无边的宇宙界当中呢，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微妙、微小啊，就是。就沾一点点，所以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呢，如果真正用阿罗汉或者是用其他的一种神通来观察的话呢，那造的业是更多的。但是在这里的所谓的这个业呢，就是跟自己的这个性的分别念呢，就是有一点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大乘的一些论点呢，详详细细的这个分，就是所谓的这个业呢，这个业就是依靠这个无明的这个造作，而且这个业呢，就是它分什么这个不动业啊，还有这个非福德业啊、福德业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业呢，跟我们的这个分别念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分别念呢，没有特意的话呢，虽然在你无心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个。 造的这个非福德，但是这个呢，就是它不会完全的是成为你这个堕入生死轮回的根本的这种这个因缘。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当然这个高僧大德们呢，就是为了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强调就是某一个道理，让我们呢认识到，就是其实你再怎么样说这个快乐的话，那就是其实快乐的背后，或者是快乐的这个未来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痛苦。为什么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是说是这个诸行这个忧虑啊，就是这个诸数都痛苦啊，就说的原因呢，其实我们的快乐呢，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不离这个痛苦的啊，就是不离痛苦的。因此呢，我们要这个认识到。这个三界轮回呢，就是犹如这个火灶的真正的这个原因，真正的这个意义。就这样一来呢，他这里也说这个一切都是使这个恶意的罪业的因啊，就是恶意的这个罪业的因呢，这一切的一切过报，最终必等要感受满无边际的恶趣痛苦。因此说，现在的一切表面的快乐，都是辛苦的本性。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辛苦呢，就是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平时我们讲那个三界皆苦呢，就是有些实践上有些实践成功的人来讲，他就感觉不了，他觉得是啊，怎么啊，我现在很风光，我现在生活很快乐幸福啊，就觉得没有什么这个痛苦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他所作所为呢，就是成为这个将来痛苦的因，而且他只不过是现在不敢说而已。如果你用很微妙的智慧来去观察的时候呢，他也是处于这个一种痛苦的这个状态，或者是痛苦的这种因缘当中啊，就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是这样的，那个三大根本痛苦当中呢，就是最后一个痛苦。那么下面我们讲的那个智分痛苦啊，智分痛苦呢就是分八个，就是生老死病，然后呢就是缘增慧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宁苦啊，就是中共讲那个八大痛苦，八个智分苦。其实这个八个智分苦呢有一个佛所无妄境啊，就是你们这个汉地的大藏经当中也是有这个是以前就是有四王呢，就是在佛陀面前呢就是去这个见佛陀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八种这个痛苦啊，八种这个痛苦，好像他翻译是什么译的忘了，可能是没有啊什么的。让这个经呢，就是不算很长的。其实韩文的大藏经当中呢，的确是有很好的一些这个经典。那就只不过呢，就是很可惜的，全部都是现在这个放在那个书架上啊，就真正就是东大的人呢，就是不是特别多啊，就有是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平时跟这个佛教徒啊，跟那个一些法师这个接触的时候呢，他们都好像那个知识。经常就是说记不经典，就除此之外呢，大量的这些经典的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没有习惯翻译，这就是一种这个习惯呢就我们藏地就是也是一样的就这个轮珠和这个甘珠就是佛所的和就是其他高僧大德所的，大概有300多行。三百多行呢就完全就是通道的不要说就经常这个梵语的呢就除了极个别的一些高僧各系以外的话呢，好像在平时的这个民间的很多的这个信众当中呢，就是并不是很多的虽然很多人呢就是特别这个信仰很虔诚的就很虔诚的，但是您跟他就讲到底这个什么是这个佛陀什么是这个八大这个智分痛苦？那么八大智分痛苦呢，到底在哪一个经典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话，那就其实就很多人都就是不会就是答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前行当中的这些所讲到的每一个道理呢，其实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尤其是在这个大藏经当中呢，就是确实是以前的就这些高僧大德和这个医师们呢，就是都已经这个反映出来了，但是现在真正能知道的呢，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说是这个八个智分苦的话呢，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这个算是比较出名的，就是 就我们在那个互相说那个前行里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认为我们这个华智仁波切所讲的很多道理呢，就这是一个藏民族的一种这个习惯，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风俗有关系的。其实真正的这个佛教或者是他们韩文大藏经韩文这个传统上面是没有。后来我包括那个七支供啊，就是就这些方面呢，就是跟他还是就是就降了很多，就是只不过是你们自己呢，就是没有看那个大藏经。大藏经如果看的话呢，华智仁波切所讲的这些每一个道理呢，全部都是在这个大藏经。除了极个别的藏地和印度的供啊以外的话呢，大多数的这种来源或者是它的这个科目啊内容呢，就是应该在这个藏经里面是完全可以这个找得到的，而并不是说啊这是一个这个某一个这个藏地的一个小部分的一个传统呢，就是就集聚成一本书啊，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八大通窟的话呢，就是我希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佛友啊，就是有时间的时候有精力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把这个大藏经呢就是打开，尤其是现在城市里面的有些年轻人的话呢，通过这个网络啊，就通过现在那个很多方法呢，就很容易就是打开这些经文呢，就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些人呢，就城市人就是特别忙啊，就有时候可能太忙了，就是没有这个心事啊，就每天都是忙着一些这个琐事，就是也许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真正的把这个佛经呢，就是去学习，学习以后这么好的这些道理呢，好好的去思维。而我们这次讲这个共同驾行呢，并不是就让理论上呢，就是大家都要做出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比较超越的事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要求呢，就是每一解每一个道理呢，就是应该一丝不苟的，大家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去这个思维啊。这些思维呢，我绝对是没有什么不懂的。我们这里很多辅导员的话，那就是也是你念一遍，就是让他们思维就可以。或者是下面的很多道友的话，那这个沈老师比你应该是很容易的啊。如果实在是你沈老师比不懂的话，那就是看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啊，医院里面去是最好的这个沈老师比的一个现场啊。就释迦牟尼佛也是当时那个在王宫里面，就是到外面就是城外去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一幕一幕的这个僧老师病的这个景象。从此之后呢，就觉得是所谓的这个王子也是最后是逃不出这个死亡，逃不出就是这些轮回的痛苦。因此呢，就开始这个就是力求出家啊，就马上呢就是前往那个寂静的地方，就是一生这个修道。我想我们这里很多的这个出家这个僧人的话呢，就是有些是的确也是觉得是人生很短暂啊，说是呢就是无边无际，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意义。所以呢，就是现在在这个最好的机会的时候，可能就是像这个出家得道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有个别的可能出家呢，就是也不一定是有这么好的这种处理性的。即使你没有出家的缘分，作为在家人的话呢，你对这个僧老师病呢有所非常深刻的这个认识，在仅仅是有一个认识不行的，你在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就再三的去这个思维啊。我想僧老师病就是并不是不会思维的，只不过是我们很多人是。就不去思维，不去思维的话呢，可能是你的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呢，就是不一定能这个提升的。所以下面呢，我们首先讲那个圣库啊，就是圣库呢，兰赞部族的人们大多数都是这个泰僧，本来是众僧，按照居士轮和一些其他的这个轮主里面来讲是有这个四种僧，但是我们这个人间的就是大多数都是泰僧。那么中印熏香的圣石进入呢父母的经血中间，然后呢就逐渐形成了绫罗帽墨袍，还有这个血乳剑乳以及至节体年助胎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这个人们的话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泰僧的。那泰僧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有一种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中阴身啊，其实这个死有中有本有，就是按照这个有些论点的话呢，就是有三种有啊。三种有的话呢，死有呢就是当你这个死亡的这个死末残生开始呢，就是叫这个死有断气之间。然后这个中有呢，就是前面的这个身体已经是个舍弃了，后面的就是还没有正式得到的中间的这个过程叫做中阴，也叫做是中阴这个熏香式。然后本有的话呢，我们从 江胜来的这个一直到这个斯宾就是德斯宾之间的这个过程呢，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本有当中。那么在这个什么中有的这个寻想式啊，就是也就是像按照这个真法莲珠经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具有一些这个他性同的意识形态的有一种这个身体啊，就他自己呢就像我们做梦的一种意识一样的，就是飘飘忽忽的，就是一种这个晃晃悠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夫婿这个什么这个夫君母婿之间呢就是然后呢就最后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身体啊，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可以说是依靠这个父母的不净种子而得到的。所以他有没有开始呢，就是应该说是有开始的。但是这个开始是什么样呢，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前面的最细微的这种这个分子呢，就是也是依靠我们的这个父母，然后他父母的这只他的这个身体的种子呢，也前面的这个一代一代的，就是这样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那个达尔文的什么这个进化论啊，就是以这样的这种观点来这个说的话呢，那么最开始的这个从海洋动物就到这个演变的整个过程，以及那个时候的所有的这个人体也好，动物的身体呢，也是有一种这个物质，就是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开端呢，就是应该才往那里开始。而我们心识呢，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我呢，就是实际上是对五蕴的聚合。五蕴的话呢，就是色蕴和识蕴等等。那么识蕴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心识的状态。那个心识的状态的话呢，它是一个明情的。这种明情呢，就是每一个众生呢。每一个众生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一直到就是这个无始以来的，就是来到这个世界比如说一个世界呢，就是它空了以后的，但它的这个心识的话呢，就是一直上去。当然在这个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按照续部和有些这个密宗的这个无上瑜伽当中呢，就是关于在这方面呢，就是叙述的非常的这个细致的，就是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识啊，就是在来或者是这个入胎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处于这个七种状态就或者是这个五种这个状态，这些都是大圆满心系修习啊，还有那个有一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呢，就是也讲的专门有一个叫做那个有些经里面说是这个阿难如胎经就是阿难如天经，还有那个好像那个就是菩提什么佛所抱胎经吧，就是佛所抱胎经。这是韩文当中也是有的。其实这个大宝积经呢，就是在我们藏经当中非常这个重要的就是刚开始玄奘法师就是翻译，就是结果没有这个成功，后来好像菩提女只用了7年的时间就是译出来的吧，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意识。在这里面就是跟这个藏文的这个我们藏文这个里面讲的是阿难如胎经，但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南陀这个如胎经，南陀什么南陀出家如胎经还是什么，就是有几种不同的名称，就是其实这个应该方便的时候你们也看一下，就是看众生这个如胎，就是整个住胎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这个应该就是可以看，就是法护翻译的，好像在那个西经的时候翻译的吧。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已经讲了就是整个这个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住胎的这个痛苦啊。那么到底是这个人住胎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痛苦呢？到了这个枝枝节节诸根都齐全的时候，胎儿就会觉得就是母胎啊，就是非常的狭窄，而且呢就是出其扑鼻，漆黑一片，仿佛呢就是感到就关在这个监狱当中。就这是佛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胎儿虽然我们就是当胎儿的时候呢，谁都可能想不起来，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住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痛苦的，就是黝黑啊，忧愁啊，有这个没有这个自由啊，就是整个这个四肢萎缩啊，或者特别的这种这个饥啊，就是非常痛苦的，就这样的这个感觉。当母亲吃一些热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胎儿也会感觉到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被火力就是烧灼一样的这个痛苦。然后母亲就是食用一些凉的这个饮食的时候，给他也带来浸在这个冷水当中一样就是痛苦的。然后当母亲这个睡觉之际呢，就是他看到被一些大山就是压着一样的。当母亲呢就是抱住之时，他又感觉到好像这个架在这个山崖之间一样的。 还有母亲饥饿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堕入王者深渊的这个坑里面一样，就是痛苦。还有母亲呢，就是在这个心柱活动啊，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也感觉到被这个狂风席卷一样的这个痛苦。总而言之呢，就是还要在这个经里面呢，就讲了许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母亲呢，就是食用一些吃这个酸的甜的，就是等等一些食物的时候，也是他就感觉就是许多不舒服啊。有一个博士啊，就是这种茅盾吧，就是他就以前讲过一个专门什么这个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其实他讲的好多都是我们这个经里面的这个感觉，但是他用这个现代的一些语言来，就是母亲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孩子啊就住胎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啊，就是应该就要报答这个母亲的恩德，就是我都以前看过一些他的这个文章和一些光盘里面的这个讲说啊。其实这个科学呢，就是根本就是对胎儿的这个痛苦的这个描述啊，这些都是应该说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有描述的，尤其在那个就是大宝积经里面呢，就是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难陀当者什么触母胎中有如是种种诸苦啊，就是有如是种种痛重苦啊、住苦啊等等，就是就讲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这些这个痛苦的状况啊，就是讲的很清楚的。然后这样的诸胎约束圆满意和境界者有诸胎圆满，一般是我们以前讲过，有些是诸胎这个大多数是这个九月到这个十月，有些说是六十年呢，还有些说什么老子是81年呢，是吧？有一个书里面是有吧，说是老子住胎那个81年，是吧？是哦，是吧？是，没错吧？所以他《道德经》为什么写81章？也有这样说法。然后当他出台这个江圣的时候呢，又也有三有的夜风吹动，知识图啊，就是图族呢，就是转啊倒转，也就是说是这个大土朝下，就是佛经里面也讲了有什么这个耶里谷宁土向下，什么那个经里面怎么讲的，就是那个大宝积经里面说的有耶里谷宁土向下，双脚向上，什么双脚向上，就是将出生将出参门吧，就是大概也这样讲的。然后当通过参门之时，好像是被一个这个大力士啊，就是大力士拉着脚，就然后这个拽出来摔在墙壁上一样，这个痛苦从经过整个盆腔出来的过程中，好像是通过这个铁孔什么，就是将它通过一个铁孔一样的这种痛苦，是吧？如果这个母亲的参门过于狭窄而生不下来，那么也许也惨死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或者呢就是母子而已同归于尽。现在那个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的，大概是应该是前九零年吧，零九年的时候呢，不是在那边亚洲那边有一个国家，小国家叫什么也门有一个12岁的女孩子，这个生孩子那个，然后好像那个3天的是没有这个生出，就是最后呢就是也这个死了。因为也门这个国家呢，一般来讲就是也可能终身的这个业力吧，就是大概是这个8、9岁的这个很多这个小孩子啊，就是也这个结婚呢离婚呢，就是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啊，就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就一般时间的人都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07年的时候，北京呢就是有一个医院里面 22岁的一个人，他这个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啊，就是，本来要做这个剖腹术数，但他丈夫呢，就是不愿意花钱，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是在后来很多新闻上面，就是专门评论了很长时间。有些说是医院不好，就是先交钱然后再做手术，就是这种。到了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候不应该这样。有些人说这个丈夫不好，就是在这个前几年，就是好像这个事情是谈了很长时间呢、其实实践人呢真的是有时候啊，就是还是很痛苦的。有些人连这个钱都是不这个什么，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的那种这个钱也是不愿意的。有些的话呢也是2007年的时候，我知道听说在香港啊，就是有一个明星呢，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当时花了这个100多万，7天当中啊，就是说是报了一个豪华的这个医院，六星级的，7天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出名的，我名字不说吧。就所以实践当中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众生的业力啊，我们看见了呢，就是也是这个业就是非常的这个复杂。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都感觉到，无论是你条件好也好，条件不好也好，只要是来到这个人间，就是感受这个生苦呢，就是确实是很难受的，就可以大家都是要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意识啊。就是如果这个侥幸呢，就是没有宿命的话，但已经到了这个接近死亡的这种痛苦。莲花生大师曾经也是很心想的说过，母子二人这个中隐脉部吧，就是脉半部，这个母亲呢，就是除了后骨以外，就是其他的骨呢，就是都裂开了。以前我都想过，就是为什么这个母亲生孩子的时候是除了这个后骨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骨啊，就全部都这个松开？但后来很多人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母亲这个生了孩子以后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包括就是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关节的话呢，就是全部都这个松开。所以现在医学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刚生完孩子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就是不能就是照亮啊负责的话呢，就是缝这个进去了，进去以后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啊，就始终都是不能这个好的。因此原来我一次住院的时候呢，有一个护士啊，就是他那个就是一直给我这个讲啊，就是他整个那个我们一般藏地的话呢，有些女的就是讲这些特别的这个害怕，就是执着不好意思。但是有些这个医生的话呢，就是他就把整个这个到一个医院里面，就是生一个双胞胎，就是这么挂好的，这么在外面，然后整个这个出院之间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讲了1-2个小时。就后来我还是深深的感觉得到，就是确实是当母亲呢，就是很不容易的，很痛苦的。就是这不是是文字上的这个描述，应该是终身呢，就是切身体验的一种这个感受啊，就的确是很酷的啊，就是的确是很酷的。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啊，就是被放在垫子上，这个时候呢，就是觉得好像落到了禁忌书中一样。然后当护士呢，就是他这个拨上他身体的这个胎膜的时候呢，他又感觉到似乎好像这个活活的，就是拨下他的整个皮一样的感觉。还有这个擦拭他身上的不净事物的时候呢，就不净物的时候呢，就是也感受到，就是就像在这个荆棘鞭子啊，就触打他一样的触打他。当母亲满怀慈爱的将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他也反而觉得就是这个初级呢，就是被妖影吊住一样，就是痛苦。当在他的秃顶呢，就是吐出一些这个酥油啊，就藏地有这个习惯，就是刚开始这个婴儿生下来的，现在好像没有，就是藏地很多传统都没有了，就是跟这个汉地一样的，就是到大医院里面去，这个可能那么他呢，就是被捆绑起来丢进炕里面的那样的这个感觉。把他放在这个就熟睡的这个床上的时候呢，有感受到村里在这个分鸟林一样的就是这种痛苦。什么那个佛经里面怎么讲的，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那个教言。当然作为婴儿，不管是饥饿然后口渴疼痛啊，就是还是这个苦恼，也是只能呢就是饿的地苦啊。其实孩子呢 刚刚那个剩下来的四合呢，就是会哭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就是痛苦的，就是第一个声音呢，就是哇哇哇，就是就开始哭啊。然后人呢，就是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只要接近闭眼的时候呢，他会第一的眼泪，就这也是说明，就是你哭了一辈子，从那个就是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开始呢，一直哭哭哭，就是到最后离开世间的那一天之间呢，就是一直流泪，就是有些人是也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有些人呢就是说啊，就是我那个医生呢，就是说是按照医学的观点说。那个孩子啊，就刚刚就是落地的时候，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哭声洪亮的话，那就是说明这个孩子啊，就是很有福气，就是很强壮，啊，因为在母胎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母体的这个，就是一直给他供养起。然后他离开的以后呢，就是他就马上要呼吸，呼吸的时候就是大开这个肺啊，就是大开。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如果声音就完全就是，就传出一个很洪亮的声音的话，那就是母亲应该知道这个告诫。如果他身体有点脆弱啊，或者是，就是听得不是很这个好的这个声音的话，说明这个孩子有这个，这种疾病啊，就是精神不好啊等等的。啊，就今天你们很多人呢、啊，就是特别静静的听着，像讲过中管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婴儿在。不断的这个发育成长，到了少华之年，表面上看来青春美满，但实际上呢，人的生命呢，一天一天的是开始缩短，正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就表面上看来，人还是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小学啊、大学什么中学、大学就是这样，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成家定业，就表面上看来还是很不错的，实际上呢。就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人生就过了，就然后呢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就要这个空说啊离开这个世间的，没有什么可值得这个欢喜的。今生尘世的一切琐事没完没了，好像是睡眠的波纹一样，此起彼伏，不断涌现，而且这一切都是与罪业密切相关啊，就是密切相连，结果也只能成为过去的印罢了。啊，说我们在这个火箭上呢。或在时间上啊，就造罪业的这个机会呢，就是的确也是比较就是多一点，然后造善业呢，就是自己也是这样的，他人也是这样的，即使有的话呢，就是也是很微薄的啊。就今天依靠上师和依靠一些法本呢，我要好好的这个修行呢，结果呢就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不能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轮回啊，环境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其实这些痛苦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华智仁波切的金刚语言呢，就是一遍读一遍，就是想。其实，这样呢，这就是叫做这个修行，心中作恶都是在观想，看我们这个僧老四篇是不是真正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时候呢，你对这个轮回啊，就真正有一种这个认识。这个认识呢，就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看现在我们世间人呢，不信佛教的人就是另当别论，就没办法，他们都没有这个观念的。信佛教的很多人呢，就是为了就是今世而这个奔波，今世而努力的人呢，就是90%特别多。我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学佛，但实际上对长远的未来。会不会堕入恶趣当中啊？会在这个轮回呢，就是生老死病。我这次这个机会呢，一定要把那个轮回就是离开这个轮回。否则的话，你看生老死病，我当母亲也是很累的，我当孩子也是很累的。不管是怎么样，轮回里面的确也没有什么可值得这个快乐的。如果真正心里面有这样的意念的话呢，说明我们的这个共同加信的部分内容呢，就是修得比较这个成功。好，今天讲到这里。
Sunandai tamse bhagani tamani de jamanase jirgana jirano chupan jibun sunen jwadwasya
Maha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 Maha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Banna Sadardha